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4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表示，他支持允许更大的美军存在，因为这个对菲律宾的领土防卫十分之重要。但是中国却强烈反对，并且警告会将菲律宾拖入地缘政治斗争的深渊。马科斯政府2月初宣布会允许美军轮换部队无限期使用四个菲律宾的新的军事基地。小马科斯表示，四个新的基地将会很快宣布，这个将会包括菲律宾北部的地区。这些基地的位置令到中国官员愤怒，因为会给予美军提供靠近中国南部以及是台湾的前沿基地。马科斯在记者会上表示，除了菲律宾北方以及南部以外，根据加强防卫合作协议，美军还能够是留在面对南中国海的巴拉旺省的西部。他强调说，这个是为了加强菲律宾的海岸防御。马科斯表示，我们向他们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是要这样做，为什么这个是对他们的省份是其实是好事。他说，大部分反对人士已经将是转移支持在他们省内一个加强防卫合作协议的地点的想法。马科斯向一个军方纪念日仪式发表讲话时候，要求部队准备面对潜在的外部威胁。美国和菲律宾的官员表示，美国出资建设美军使用的营房、库房以及是其他建筑，会创造急需的地方就业机会，提振经济。美国在菲律宾的存在会帮助菲律宾应对自然灾难，加强备战，有助于压制中国在亚洲的侵略。中国却是不断地指责华盛顿进行军事压制，挑拨中国和亚洲邻国的关系。美军最高将领表示，伊朗可以在不到两星期里面制造出足够制造一枚核弹的裂变材料，并且可以在几个月里面制造出核武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利将军星期四对国会议员表示，美国仍然致力于阻止伊朗部署核武器。美利补充说，如果或者是当伊朗决定发展真正的核武器的时候，我们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多种选择供国家领导层考虑。美利的讲法呼应了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卡尔上个月的评论。卡尔对国会议员表示，如果伊朗决定是这样做，他是需要大约12日为核武器制造足够的燃料。这个的估计和2018年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的时候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的估计是伊朗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生产出一枚核弹所需要的武器级燃料。另一方面，国防部部长奥斯汀在星期四对国会议员表示，中国在太平洋地区迫在眉睫的威胁是今年拟议的国防预算的重点。
This is a strategy-driven budget and one driven by the seriousness of our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奥斯汀表示，这个是一项由战略推动的预算，亦都是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竞争严重性所推动的预算。他补充说，拟议的预算包括创纪录的91亿美元，用于在太平洋建立更强大的军事存在，提高关岛以及是夏威夷的防御能力，并且允许同太平洋盟友以及是伙伴进行更多的合作。乌克兰地面部队最高指挥官在星期四宣布，俄罗斯企图占领巴克穆特的攻势已经陷入了停顿。乌克兰目前正在是计划很快地发起一场期待已久的反攻。乌克兰陆军上将塞尔斯基在社交媒体的平台电报上面表示，俄罗斯的瓦格纳集团雇佣军一通常是从监狱当中招募的囚犯，在企图控制巴克穆特的时候实力大损，而且是精疲力竭。乌克兰之前曾经考虑从这个东部城市撤退，但是后来决定坚守，同时派出增援部队。塞尔斯基表示，很快我们将会利用这个机会，就好像我们过去在基辅、哈尔科夫、巴拉克利亚以及是富皮扬斯克附近所做的这样。他提到的是一些乌克兰成功保卫或者是修复失地的战例。在去年头几个星期的战斗当中，塞尔斯基参与了乌克兰战略决策的最高指挥官之一。这些的战略击退了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进攻，并且在2022年下半年击退了俄军。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52屆會議在日內瓦召開。3月23日，中國試圖阻止一名著名的維吾爾活動人士在會裏面是發言，因為他要求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緊急處理對北京嚴重侵犯人權行為的指控。旅居德國的維吾爾活動人士、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艾沙在會當中是一般性辯論中發言。他指出近期的一些報告，包括來自全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的一篇報告，警告中國西部新疆地區的維吾爾人以及其他的穆斯林少數民族可能被犯下危害人類罪。他說這些指控需要理事會立即以及是緊急的關注。不過當他一開口，在場裏面的中國代表就要求發言表示反對。他質疑艾沙發言的資格，並且堅稱艾沙不是非政府組織的代表，更加不是人權捍衛者。中國代表通過翻譯說，更確切地說他是一名反華分裂分子、暴力分子，並且警告如果允許艾沙在安理會從事分裂活動，將嚴重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宗旨以及是原則，以及人權理事會的議事規則。在中國代表反對之後，美國代表山姆·伯爾尼·鮑姆發言，堅持艾沙有權在聯合國最高人權機構上面發言。人權理事會主席捷克共和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代表巴萊克大使亦都指出，非政府組織可以自由選擇在辯論當中代表他們的發言人，並且裁定艾沙有權發表他的演說。以色列極右翼政府面臨住集會示威，議會是星期四通過議案，該個法案能夠令到總理免於被罷免。以色列議會以61-47票通過了這個議案，規定總理只能夠因為精神或者身體健康原因才能夠是被罷免，而且只能夠總理本人或者他的政府有權作出這項的決定。批評人士說，這個法律就是為了保護正在接受腐敗罪行審判並且面臨著欺詐等指控的內塔尼亞胡總理。內塔尼亞胡否認有關的指控。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梅如瑞3月22日首次公开回应北京针对美国划出的三条红线，强调美国深切关注香港的自主权被侵蚀，会继续声援香港。正当美中关系紧张之际，美国缺席北京组织的大湾区多国经济考察活动。外界批评北京以意识形态凌驾于商业和经济利益，与复苏经济的大方向背道而驰。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梅如瑞3月22日和美国侨民会面的时候表示，北京今年2月划下的红线不会对他的工作构成任何影响，强调美国深切关注港版国安法下香港的自主权被侵蚀，并且会继续发声。今年1月，梅如瑞在一个网上研讨会说，受到港版国安法和严苛的防疫措施影响，过去两年已经有15,000名在港美国人离开香港。他警告企业必须警觉，以往在大陆只会面对的营商风险会逐渐在香港出现，又认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港版国安法释法，扩大香港行政当局的权力，可能进一步破坏香港司法独立。一个月后，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刘光源罕有私人约见梅如瑞，提出严正交涉和表达强烈不满，批评他近期的言行干预香港事务，并且划出三条红线，要求美方不得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不得在香港搞政治渗透，不得诋毁破坏香港发展前景。香港时事评论员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说，以往美中两国关系较为稳定的时候，北京极少向对方颁布外交准则或者是指令，所谓的三条红线展现了北京的战狼本质。
其实如果你话真系涉及到国家安全啊，或者唔容许政治渗透啊，危害翻即系当地嗰个即系发展嘅话，咁我觉得其实就唔应该俾一啲外交人员嚟到呢度啦。中国要做俾人喺网热情嗰度走出嚟啦，都能够系喺宣传上面可以及得住美国，
都希望透過依咁嘅姿態咧，係繼續將中國嗰個國際地位咧，係繼續喺形象上面咧，係繼續提升上去嘅。
接受美國之音專訪嘅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宋國成話：，劉光元嘅言論表達咗北京嘅反美情緒。
美国一直是在保护香港人民的利益嘛，他也没有做什么。
宋国成话：美国一直喺度保护紧香港人民嘅利益，亦都冇做到危害香港同中国国家安全嘅事，仅仅系对于中共喺香港所作嘅一啲违反人权嘅行动，起诉同逮捕民主人士，甚至用各种办法干扰同影响香港嘅选举制度提出批评，但系就冇危害。美國總領事館繼續同香港舊有嘅組織進行聯繫活動，咁並唔算係乜嘢滲透。宋國成相信美國對於香港嘅政策同埋美國總領事嘅職能並未因為北京劃線而有所改變。
美國對於香港的一個基本的政策，還是希望能夠幫助香港人爭取
到先擁有。美國對於香港的基本政策，仍然是希望幫助香港人爭取原先擁有的自由，保障香港人權，以及香港過去擁有的經濟繁榮地位。梅宇瑞反映的是，全世界都希望香港不要再壞下去，繼續苟且偷生。對於中共破壞香港原先的民主制度的行為，依然是提出批評和批判。時事評論員王偉國志認為，過去幾年美國人和美資相繼撤離香港，已經引起華盛頓強烈關注。美國駐港領事館日後會加強研究怎樣保障美資的利益，
觀察究竟中方在香港怎樣繼續破壞，即是一國兩制現在變得寡制，怎樣透過國安法去到將香港的公民權利啊、自由啊，去到將它消滅。評估究竟在現在這個政治氛圍之下，美國在香港的利益會受到即政治的干擾或者影響。
在美中關係劍拔弩張之際，中國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3月19日率領百多名各國駐香港使節和商會代表進行為期五日的粵港澳大灣區之旅，參訪深圳、東莞、廣州和珠海四個城市，行程包括參觀互聯網科技品牌公司華為，並且同省市領導人會晤。不過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和美國商會並沒有代表隨團。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是香港最大的外國駐港領事館，而美國資本亦都是香港最大投資來源之一。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宋國成表示，若果美國確實未在北京邀請之列，足以顯示美中關係已經到了徹底反面的地步。即使是一個非正式的經濟活動，美國亦受到排斥。雖然美國缺席大灣區之旅，但是澳大利亞和日本等美國的盟友都有派出代表，宋國成不排除北京另有目的的可能。
商業利益啊，來離間或者是分化美國和他的同盟的一種關係。
宋國成說，不排除北京以商業利益來都離間或者是分化美國以及同盟的關係。不過不要忘記，美資是香港資本一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咁做等同犧牲香港嘅商業利益，犧牲大灣區嘅新科技產區嘅利益，受害嘅係中共本身。宋國成話：疫情過後，穩經濟係中國嘅當務之急，而外資正好係促進中國復甦嘅關鍵。若果北京對美國進行商業反制，利用意識形態干預經濟活動，最終會失去美國企業嘅投資。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在美国面临被禁的强大压力之下，他的首席执行官周受资星期四前往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作证，遭到两党议员轮番严厉抨击。 来自华盛顿州的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主席海西·麦克莫里斯·罗杰斯说，对于今天正在收看的美国人民，请听好， TikTok 是中国共产党用来监视你、操纵你所闻所见和剥削你的子孙后代的武器。罗杰斯在听证会的开场白当中对周受之说，你的平台应该被禁。 TikTok 虽然有10亿的全球用户，而美国的用户已经占一半，但星期四当周受之是坐在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听证会上，面对几十位议员长达约5个小时的轮番的抨击，他几乎全无招架之力。战略技术项目研究员陈志美说，惨不忍睹，他实际上是要暂停视频，因为他看上来是太过痛苦了。陈志美对美国之音说，周受之说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而且很多议员甚至不让他回答问题，他们打断他，他开口他们也都说，一位国会的女议员甚至是替他回答问题。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布伦丹·卡尔对福克斯新闻说，这个对 TikTok 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的灾难。力主封杀 TikTok 的卡尔说，周受之总不如是以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来到拒绝回答。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达雷尔·韦斯特对美国之音说，对于 TikTok 来说这个是艰难的一日，因为大多数立法者都对该公司怀有敌意，并且利用听证会在各个方面抨击这间公司。周受之星期四提出了一些意在亡羊补牢的措施，其中包括将以防火墙保护美国用户数据免受未经授权的外国访问，并且允许独立的第三方对 TikTok 的运作进行监测。他甚至说 TikTok 可以公开他们一些的源代码，而且强调说他不知道还有任何其他大公司会这样做。虽然是这样，周受之仍然难平中路。周受之被反复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TikTok 是否与中国政府共享数据，周受之说他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可以接触数据，他们从未问要求过他们的是提供数据。来自加州的民主党议员安娜·埃舒对周受之的答复厉声反驳，说他发现这个实际上是很荒谬。有议员在听证会上放了一段 TikTok 平台里面一段威胁该委员会主席的视频，并且说那个视频已经贴了长达41日。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目前正就有关 TikTok 以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是涉嫌监控美国记者数据的指控是进行调查。在被问及 TikTok 员工是否可以监视或者是瞄准美国人的时候，周受之没有直接回答，他说他们将保护美国用户数据，并且将之是全部存档，防止所有不受欢迎的外国访问，这个是他们向委员会作出的承诺。在星期四颇具火药味的听证当中，一些议员明确指出他们不相信周受之的回答，委员会主席也多次是提醒过作出虚假的答案将会承担法律的责任。这个是 TikTok 亦都是任何一家的中国大型的跨国企业是首席执行官首次是到国会作证。布鲁金斯学会的安全问题专家韦斯特对美国之音说，议员提出的很多问题与其他社交媒体公司相关，而不单是限于 TikTok， 他基本上必须捍卫整个社交媒体的空间，考虑到该领域存在的问题范围之广，这个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星期四的听证虽然大有封杀 TikTok 之势，但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科技问题立法专家陈志美提醒说，国会的气氛是不能够完全反映一亿多的美国用户，尤其是年轻用户的态度。他说国会议员看来决心已定， TikTok 的用户也是这样，很多年轻的美国人可能并不是那么担心来自中国政府的虚假信息。归根究底，Z 世代的年轻人是随着互联网长大，每个人都习惯在线交流，所以他认为这个也有代沟的因素。目前 TikTok 所面临的全面被禁或者出售给一家美国公司，中国政府的介入也都可能会使到 TikTok 之争更加复杂化。纽约大学丹顿工程学院电脑科学与工程副教授贾斯丁·卡波斯在上海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他还未在中国听到关于 TikTok 可能被禁的强烈反应。不过在周受之在美国国会作证的同时，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说，这个将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投资者到美国投资的信心，如果这个消息属实，中方将会坚决反对。中国这个表态可能使到美国其他公司很难接手 TikTok。 有关 TikTok 之争的另外一个复杂的层面是，他被指责的很多问题同样存在于其他社交媒体公司。纽约大学的卡波斯曾经在网络操作系统虚拟化领域作出过一些开创性的贡献。他指出，国会议员提出很多的批评，实际上也都适用于面书以及社交网络领域的其他公司。在美国，总体来说应该对数据进行更加严格的控制。在中国能够接触美国数据的问题上，卡波斯说，美国很多科技公司都有很多在中国的员工，过度关注 TikTok 与根本问题的解决并不和谐。但另一方面，如果 TikTok 需要成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典型的代表，他认为这种情况对全球是都有好处。2018年，面书被爆在多达5000万用户信息失窃，一度是引起轩然大波。纽约大学副教授卡波斯说，他当时以为国会会有所行动，会有一些强而有力的措施，但是很失望没看到他们这样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陈志美亦都提醒说，国会往往是行动缓慢。他指出，早在5年前，国会就曾经是全面书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就泄露用户机密等问题出席听证会，亦都对扎克伯格提出一系列的尖锐的指责。但时至今日，国会仍然未有通过任何立法来到实际改善隐私的问题，国会很难真正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的总裁周受资星期四作证美国的国会，接受议员长达5个小时的连环拷问。听证会的重点聚焦在中国政府对 TikTok 可能拥有的控制、 TikTok 对敏感内容的审查、平台的算法等等。而周受资是经常避重就轻的回答，未能够打消议员的疑虑。有观察人士直称，这一场的听证会对 TikTok 来说是一场丢面的灾难。在这场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上，受邀前来的唯一证人周受资希望能向议员表明 TikTok 是一家不受中国政治影响的国际公司，并且能够是给予美国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但当议员直问他中共对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影响力和能否获取美国用户的数据等具体问题的时候，这位来自新加坡的总裁很少是给出直接的回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国家安全记者乔什坎培尔总结说，国会 TikTok 听证会的精髓就是，国会议员问中国政府能不能够获取 TikTok 用户的敏感数据呢？ TikTok 的总裁说未来不可以，那国会议员问那现在呢？总裁就说未来是不可以的。科技平台对用户数据的收集和使用，以及在内容方面的管理，是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都关心的话题。而 TikTok 自带的另外一个因素，中国，亦都是美国政坛目前最在意的议题之一。这两者的结合令到这场听证会的气氛格外紧张。纽约时报科技记者希希利亚姜是这样写话，他报道过很多科技企业总裁的听证会，这场大概是他见过的最严厉的。资深的政治新闻国会记者安德鲁德西德里奥评价说，这场听证会对 TikTok 来说是一场丢面的灾难。在周受资的开场证词当中，他坚定地说，字节跳动不由中国政府拥有或者控制，它是一家私人的公司。 TikTok 不对中国大陆开放，它的总部在洛杉矶和新加坡。但观察人士并不认同这样的声明。外交政策杂志副主编詹姆斯·帕尔默评论说，咁样讲啦，唔好意思，但係呢个实际上根本係唔成立㗎。北京唔直接控制中国公司，但係当佢係愿意嘅时候，佢完全可以指挥佢哋做乜嘢。呢个已经发生过啦，而且係好多次。中国喺2017年出台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其中第七条规定，任何组织同埋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協助同埋配合国家情报工作，保守所知识嘅国家情报工作秘密。不少议员在听证会上都引用了这部法律来到质疑 TikTok 的独立性。资讯公司荣鼎集团的中国科技分析师司马乔丹认为，习近平希望依法治国，所以出台国家安全法，而导致的讽刺之处就是他让中国将心照不宣的做法大声讲了出来。结果5年后的今日，这些国会议员都在 TikTok 的听证会上是谈论他。在社交媒体和应用程序占据人的生活各个方面的今日，用户数据私隐和安全问题在美国不断受到讨论。国会对于 TikTok 的质疑一大部分都跟数据有关， 但对于封杀 TikTok， 美国民间的观点并没有国会议员那么一致，有人认为只是针对 TikTok， 并没有办法解决私隐安全的问题。科技民权组织电子边疆基金会的网络安全主任伊娃加伯林系写话，如果你认为美国需要封杀 TikTok， 而不是出台一套全面的私隐法律来到规范数据售卖者的话，你并不关心私隐，这个只是讨厌一家中国公司能够打造出这么有优势的社交媒体平台。但亦都有人指出，中国企业在中国政府的保护下占有不公平的优势。中国已经封杀了几乎所有美国主流的社交平台，被封杀的名单还在不断更新当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三3月22号结束了对俄罗斯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中国官方包括习近平本人自始至终将这次出访描述为友谊、合作与和平之旅，但是分析人士说，习近平这一趟的旅程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中俄关系，以抗衡美国和西方，斡旋和平只是遮丑布，同时也方便将拒绝和平的责任推卸给乌克兰、美国和西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由于中国将习近平的这次出访形容是和平之旅，亦都因为中国在这个之前推出了了解决乌克兰战事的所谓十二点和平计划。虽然很多人都不相信，仍然有部分人士期待习近平可以利用俄罗斯对中国日益加深的依赖对普京施压，促成乌克兰战事的结束。另外，习近平打算在和普京会谈之后再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的相关报道，更加令人产生了上述的错觉。到目前为止，中国仲未有确定习近平和泽连斯基对话的时间。在3月22号公布的中俄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中，双方有关如何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描述是放在九点声明的最后，仅有是一段的文字。声明未有列出具体的措施，更加未有提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值得一提的就是，和以往一样，中国依然是没有用战争来描述乌克兰的现状。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仅仅普京表示中国和平提议可以作为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基础，就足以让中国将自己描述成和平斡旋者。普京在3月21号作出了上述的表示，并且说西方国家和乌克兰还是未准备好，他甚至还讽刺美国和其他支持乌克兰的国家愿意看到乌克兰战斗到最后一日。因为普京看上去接受将中国的十二点立场文件作为解决冲突的基础，北京将会继续将自己塑造成为是莫斯科与基辅之间的潜在调解人。北京是希望以此说服持怀疑态度的美国以及欧洲官员。韦恩认为，习近平和普京的会面不可能推进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因为无论从战争的原因还是解决冲突的途径上面，中国都是在重复俄罗斯的说法。他说，习近平支持普京有关俄乌战争归根结底的北约东扩引起的说法。而此外，普京辩称恢复负责任的对话的责任在于乌克兰以及他的西方支持者，而不是俄罗斯。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研究员辛格尔顿在电子邮件当中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和平之旅只是伪装，方便中国在地缘政治的叙事上面进行操控。他说，习近平的莫斯科之行是伪装成外交使命的商务之行，习近平和普京都试图作出他们是致力于和平的错误宣传，与此同时也在采取具体措施维持俄罗斯的战争努力，这个是相当于地缘政治的操控做法。他还说，俄罗斯和中国都将利用最近的这些接触以及是虚假的和平前景来提升各自在南南国家的声誉。这些的国家当中，有一些国家拒绝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的入侵，有些国家甚至还同情俄罗斯的罪事。 但是更多的國家對俄羅斯或者烏克蘭是沒有不滿，他們希望有人提出計劃來結束他們正在為戰爭付出的經濟代價。有不少的評論說，對中國而言，他的和平計劃是受眾不是美國、不是烏克蘭，甚至也不是歐洲，更多的是南立國家。在中國外交部公布這份呼籲立即停火並且進行和平談判之後，巴西政府表示支持中國提出的結束烏克蘭戰爭的計劃。值得一提的是，巴西總統盧拉這個月將會在240名的企業代表的陪同之下訪問中國。辛格爾頓擔心，鑑於北京的和平計劃，北京可能會擴大對莫斯科的軍事以及經濟援助，目的是為未來和平談判創造條件，使到它更加有利於俄羅斯。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全球中國中心的高級主任舒爾曼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俄羅斯並不贊同中國和平計劃當中的每一點，但是並不妨礙兩國將拒絕和談的責任推卸給美國、北約以及是烏克蘭。
Really had its cake and ate it too, right? Set itself up as a peacemaker, as a responsible player in the, on the global stage.
中國試圖魚與熊掌兼得，在全球舞台上面將自己定位為是和平替造者，以及是負責任的角色，同時繼續非常之明確地在這場戰爭當中支持俄羅斯，重複俄羅斯的戰爭敘事，並且將美國以及北約描繪成為是煽動戰火的罪魁禍首。卡內基莫斯科中心俄羅斯在亞太地區課題項目的負責人以及是資深研究員陳韓士的講話更為直接，他3月18日在接受美聯社採訪的時候就表示，中國的和平計劃就是一塊遮醜布，用來回擊西方對他支持俄羅斯的一些批評。他給人一個印象就是中國有一個和平計劃，交戰雙方都認可他，並且準備探索機會，然後他被敵對的西方給予扼殺了。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一批評北京未有追究莫斯科對在烏克蘭犯下的暴行的責任，他批評中國說不是譴責俄羅斯，而是為他的繼續犯下這些罪行提供外交掩護。布林肯表示，中國的和平提議包含了美國長期以來支持的內容，但是如果停火不包括尊重烏克蘭主權以及領土完整，這個就是拖延戰術，或者是在支持批准俄羅斯的征服行動。美國還希望中國能夠聆聽烏克蘭的聲音以及訴求，不要完全聽取俄羅斯的看法。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他是希望中國能夠加入斡船，但是要聆聽烏克蘭的和平方案。澤連斯基星期二表示，我們向中國建議，無論在公開場合還是通過外交的渠道，我們的和平方案，並且邀請他們參與這個方案，我們邀請中國進行對話並且是等待回應。澤連斯基還表示，停火只是將衝突簡單凍結，讓俄羅斯有時間做好他的準備，在他們領導人個人希望的時候卷土重來，這個就是佔領我們的國家。在中國官媒及社交媒體上面已經有這樣的描述，美國控火不願意結束俄烏衝突，而中國是在盡最大的努力做和平替造者。中國半官方的《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在3月22日的微博上面就寫話，美國反覆表示拒絕中國關於烏克蘭停火、用談判解決爭端的和平建議，這個表現出來的是華盛頓的懦弱，美國和西方實際上在這裡制定一個摧毀烏克蘭的計劃，鼓勵烏克蘭打到最後一個藍丁。習近平在俄羅斯是受到了最高規格的接待，和普京兩人互稱老友，習近平還要求普京在今年稍後時候回訪北京。在關於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當中，中俄視彼此為優先合作夥伴，中俄關係成為了當今大國關係的典範。分析人士認為，隨著俄羅斯的進一步被孤立，中俄關係還會繼續提升。保衛民主基金會研究員辛格爾頓說，俄羅斯的經濟孤立為中國公司創造了有利可圖的商業機會，其中很多公司得到了國家的支持， 北京仍然熱衷於為莫斯科提供金融生命線，只要他能夠避免在這個過程當中引起美國的強烈反應。普京在與習近平會談的時候表示，莫斯科支持中國企業取代那些在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後撤離了俄羅斯的西方企業。辛格爾頓說，中國到目前為止的行動似乎只在確保俄羅斯擁有維持他們戰時經濟所需的東西，而不是真正贏得戰爭。就俄羅斯而言，能夠幫助俄羅斯就是提振經濟的國家很少。他說，中國將會繼續在很多方面從俄羅斯那裡獲得到讓步。不過他亦都指出，這個可能亦都會給予中國帶來風險，如果北京被視為是利用俄羅斯的經濟孤立為自己謀取利益，這樣這個可能會加劇中俄精英之間長期存在著的緊張關係。金融時報在3月20日援引一個接近克里姆林宮的消息來源說，事件的邏輯決定了我們完全成為了中國資源殖民地，我們的服務器將會來自華為，我們將會成為中國一切的主要供應商，他們將會從西伯利亞獲得天然氣，到2023年的年底，人民幣將會成為我們的主要貿易貨幣。
It's clear that, you know, Russia is now a junior partner to China. You know, I think people overstate it when they call it a vassal state to China, but it's clearly dependent on China.
大西洋理事會的舒爾曼說，俄羅斯淪為中國的小弟弟已經是很明顯的事實，中俄關係亦都並不是好像兩國所宣稱的這樣無限制。他說，中國至今未有向俄羅斯提供致命武器就是限制之一，但是應對美國的共同目標讓雙方縮小分歧。他說，中國領導層尤其是習近平認為中國現時正在與美國進行長期的戰略競爭，這個並不是突然發生的事情。中國領導人多年以來一直認為美國會努力壓制以及打壓中國的崛起，習近平最近亦都是曾經這樣說過，因此俄羅斯在這一場的競爭以及是較量當中的重要性點是強調都不為過。舒爾曼表示，對中國來說，一旦台海危機爆發，俄羅斯可以減輕美國行動給予中國帶來的脆弱性，一旦海上交通被切斷，俄羅斯是中國潛在的能源和糧食提供者，俄羅斯的核大國地位以及是聯合國安理會和其他的國際組織的作用，以及重塑全球敘事的對中國都非常之重要。中俄聯手打造不同於美國領導的新秩序，恐怕是習近平這次訪問的重要原因。這個的野心在中俄聯合聲明當中亦都有體現，聲明呼籲推動一個多極世界，並且要合作維護國際秩序和聯合國的體系。在訪問俄羅斯的期間，有一個時刻最能夠說明習近平這樣的野心。星期二晚間，在普京為他舉行的國宴結束之後，習近平向普京告別的時候表示，我們正在見證百年未見的大變局，我們應該一起是推動它，而普京只是回應說是同意。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俄羅斯總統普京對鄰國烏克蘭發動戰爭，在聯合國絕大多數國家的譴責聲中，中國一直拒絕譴責俄羅斯的侵略，甚至拒絕稱之為戰爭。在戰爭持續一年多之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俄羅斯，並且稱之為是和平之旅。隨著習近平訪俄結束，國際間對習近平是否能夠是給予俄烏戰爭帶來和平的懸念，亦都似乎煙消雲散。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報導。
烏克蘭的獨立和領土完整是俄羅斯先前正式簽署的國際協議所正式承認的，但俄羅斯仍然選擇在2022年2月對烏克蘭發動正式的戰爭，調遣正規軍以及是僱傭軍攻入烏克蘭，並且宣布俄羅斯軍隊是佔領的烏克蘭領土和俄羅斯合併。俄羅斯不承認對烏克蘭發動戰爭，俄羅斯當局亦都禁止俄羅斯人稱之為是戰爭，而只能夠是按照普京當局的講法稱之為是特別軍事行動。觀察家是注意到， 在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將俄羅斯軍隊及僱傭軍仍然在攻打以及是佔領烏克蘭領土的局面稱之為是戰爭的時候，中國在外交上配合俄羅斯，拒絕譴責俄羅斯的侵略行為。中國甚至是在談及到烏克蘭局勢的時候拒絕使用侵略或者是戰爭的措施，而是只是以稱之為是烏克蘭危機。在俄羅斯普京當局正式對烏克蘭發動戰爭之後，中國習近平當局仍然是堅持宣揚中俄友好，強調中俄友好關係上不封頂。但是與此同時，由於多種的原因，北京亦都沒有採取與俄羅斯完全一致的立場，沒有承認俄羅斯去年對俄軍佔領的烏克蘭領土的合併，亦都沒有承認2014年俄羅斯對烏克蘭克里米亞的兼併。在俄羅斯正式發動對烏克蘭侵略戰爭一週年的時候，中國外交部發表了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12點聲明，聲言主張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問題，尊重相關國家主權以及是領土完整，反對使用或者威脅使用核武器。習近平就在這種大形勢之下對俄羅斯進行訪問，並且與普京會談。諸多觀察家普遍注意到，在侵略戰爭仍然進行，俄羅斯的致命性炸彈每日都在烏克蘭落下的時候，中國當局持續給予俄羅斯外交支援，並且在國內對民眾宣揚俄羅斯攻打烏克蘭有利。在這種情況底下，北京將習近平3月20日開始對俄羅斯的訪問稱作為是和平之旅。由於中國在烏克蘭戰爭問題上面與俄羅斯的立場有微妙的差異，很多國家包括世界媒體對習近平的俄羅斯之旅是否能夠帶來或者促成和平抱有懸念或者是一絲希望。隨著習近平對俄羅斯訪問的結束，懸念或者希望顯然消散。3月22日在習近平結束訪問離開莫斯科的時候，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發表報導，標題是武通向和平的道路徑，習近平普京莫斯科會談的五個主要看點的報導，他們會晤發生在俄羅斯進攻烏克蘭的陰影底下，令人毫不懷疑北京堅持要與莫斯科發展關係。雖然普京隨著俄羅斯的殘暴戰爭的繼續在國際舞台上面日益孤立，報導還說習近平和普京會談亦都沒有促成衝突的解決，但是習近平對俄羅斯首都的三日訪問是這兩位自稱的朋友通過國事訪問的排場展示他們個人友誼的機會，並且展示他們會如何推進一種世界秩序，以對抗他們所認為的華盛頓以及是他們民主國家盟友主導的秩序。路透社的報導標題則是烏克蘭戰爭在繼續，普京會晤好朋友習近平。在習近平離開莫斯科時，俄羅斯無人機聚集幾乎顯示力量。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則是將之前批評習近平訪問俄羅斯為俄羅斯總統普京提供外交掩護，顯示是北京感覺沒有責任讓克里姆林宮為在烏克蘭犯下的暴行承擔責任。在當今中國官方媒體的宣傳當中，中國和俄羅斯的友誼是超乎尋常的，而這種超乎尋常的兩國友誼的一種重要表現，就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個人友誼。自從2012年習近平就任中國最高領導人以來，他已經會晤了普京大約40次，習近平自稱他和普京的性格是很相似。在很多人包括很多世界媒體認為普京因為獨裁專制，尤其是因為他對烏克蘭發動了侵略戰爭，戰爭正在是殘酷進行而在國際舞台上面日益受到孤立的時候，中國官方和官方媒體大力宣揚習近平和普京的友誼，中國和俄羅斯的友誼。在習近平訪問俄羅斯的期間，在法國主要的報紙《世界報》發表報導，展示習近平支持普京，習近平的支持姿態之強超過俄羅斯官方，超過一般俄羅斯人。世界報在3月21日報導的標題是習近平在莫斯科表示希望普京在2024年之後繼續掌權。報導說這位中國國家主席馬，他相信俄羅斯人將會在下次的選舉當中支持這位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 習近平正在增加他對這位和他一起對抗美國的主要盟友的支持姿態。習近平抵達莫斯科逗留大約48小時，他剛剛抵達莫斯科就不敢敢和往常一樣批判美國干預其他國家的內政。這位中國國家主席在金碧輝煌的克里姆林宮，在影相機亦是攝影機之前，對面帶喜色的普京說：我知道明年貴國要舉行總統選舉，由於你這麼多年以來有力的治理，俄羅斯取得了很多的成就，我是相信俄羅斯人民會支持你。普京本人還未有宣布要參加總統選舉，因此他是很喜歡這種的強力支持的訊息表達。這種舞台表演立即得到了俄羅斯媒體的回應，亦都為這次的兩位領導人的峰會確立了基調。習近平對俄羅斯的訪問首先是在國際之間是使到普京重新合法化，再就是為了他提供一些新鮮空氣。在國際刑事法院對他提出戰爭罪起訴的3日之後，這個是寶貴的支持。普京被指控非法轉移烏克蘭兒童並且受到痛斥，這位克里姆林宮領導人假如都承認國際刑事法院的123個國家當中的一個，就大有可能被逮捕。但是在中國，他是被逮捕的可能性是零。俄羅斯媒體報道說，習近平主席已經邀請簡直跟他好成一個人的普京今年訪問中國。中國聲言尊重各國主權以及是領土完整，主張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問題。就在習近平即將訪問莫斯科之前，俄羅斯總統普京到俄羅斯軍隊攻打並且佔領的烏克蘭領土上面訪問，試圖將佔領合法化以及是既成事實化。在習近平即將結束對莫斯科訪問的時候，俄羅斯無人機是群襲烏克蘭首都基輔，顯示無力。俄羅斯普京當局由此而給予習近平所謂的和平之旅添加了序曲以及是微聲。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華盛頓報導。
一个与俄罗斯政府有联系的雇佣兵组织被指控在中非共和国失去了9名的中国工人，但北京方面到目前为止只是提醒当地的公民注意安全，没有进一步表态，官方媒体亦都配合保持沉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中非共和国当局3月19号表示，疑似叛乱分子当日袭击了最近先至在当地开工的一个由中国经营的金矿，造成9名中国公民死亡，另外2个人受伤。但被指控的爱国者变革联盟对此表示否认的，并谴责了这一场袭击。他们称真正的凶手是受中非政府支持的俄罗斯雇佣兵组织雅加纳集团。纽约时报援引2位驻当地西方官员的话讲，人或许是叛乱组织杀的，但幕后黑手亦都有可能是雅加纳集团。其中一名官员说，叛乱组织有个绑架中国人并要求中国政府支付赎金的历史，但他们不会杀死人质。对雅加纳的指控出现的时机为中国造成不便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莫斯科访问，并已经连续2日会见普京。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國不斷塑造自己中立調停者的形象，但亦都多次表示和俄羅斯的友誼沒有上限。習近平與普京兩個人星期一3月20號見面時互稱對方為親愛的朋友。根據中國外交部的講法，習近平已經對這次中非的襲擊事件作出指示，要求全力救治傷員，及時做好善後，依法嚴懲兇手，確保中國公民的安全。中國外交部亦都曾經建議當地的中國公民注意安全，不要前往高風險地區並從高風險地區撤離。但是中國尚未就俄羅斯僱傭兵組織可能的參與做出任何的表態。紐約時報在星期二的報導說，這宗事件突顯出中俄兩國在中非共和國的利益衝突升級。報導指出，俄羅斯僱傭軍自2018年以來一直在當地活動，從啤酒到黃金再到木材，雅加納集團還擴大了針對該國經濟的控制。近幾個月以來，在當地獲得採礦特許權的中國公司與雅加納集團的附屬公司之間的摩擦就越來越多了。而在中國， 官方傳媒。在事發之後，除了重複中國外交部的講法，未有就這件事件作出後續的報導，更加沒有提到瓦格納集團受到的指控。相反，官媒繼續配合中國政府宣傳中國和俄羅斯友好關係。《環球時報》特約評論員前主編胡錫進21號就此事發聲，他未有被委提及到瓦格納受到的指控，但他強調該指控還未有證據，可能是一些人為了破壞中俄關係而大節奏的。美國之音測試發現，中國社交媒體平台微博對中非的搜索結果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審查，絕大多數可以搜索到的貼文都是來自官方帳號和認證的帳號。這個事件也引起社交媒體上的一些討論的，然而有不少中國網民將這場悲劇的責任歸咎於美國和西方。微博博主唐哲同學在他一條受到點贊近2000的貼文中稱，殺人者的背後其實是西方，因為西方白人是強盜的後代，只要能夠達到他們的掠奪目的，他們什麼手段都會用的。他寫到，從目前的國際大環境來說，西方不單止要將我套從歐美市場驅逐出去，還要在新興市場用恐怖的手段去打壓我們的經濟利益。我套所指的就是中國，這個稱呼來自於一部廣受中國民族主義者喜愛的中國動漫。動漫當中中國的形象是一隻兔仔。另一名民族主義博主歷史作家張益安亦都寫到，只有動用國家力量將西方勢力擠出去，中國企業才能夠在非洲形成有效而且持續的發展。中國企業發展了非洲國家的經濟，當地治安狀況自然亦都會好轉。事實上，俄羅斯僱傭兵組織瓦格納集團在中非扮演的正是維護治安的角色。瓦格納因為參與了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而被不少的中國網民知曉，過去幾年來瓦格納集團的身影出現在中東和非洲多個國家，包括敘利亞、也門、利比亞、馬里、中非等。這個組織在2014年創立，資金來源於與克里姆林宮關係密切的俄羅斯寡頭葉夫根尼·普里戈津。普里戈任2018年被美國司法部起訴的，司法部指控他參與了干擾美國2016年的總統大選。儘管很多人都將瓦格納集團稱作是私人軍事公司，但他並不是一間普通的私人軍事公司，他與俄羅斯政府有著非常緊密的關係。美國巴納德學院政治學教授金伯利·馬丁在2020年一份寫給國會聽證會的證詞中是這樣寫的，他表示驅動瓦格納的不是金錢，而是俄羅斯的國家利益。瓦格納在治安常年不穩定的中非通過訓練當地的武裝部隊來到施加政治影響力，現在中非有一隊訓練有素獨立的當地軍事專家，他們效忠於莫斯科。馬丁在證詞中寫道，2021年瓦格納集團被聯合國指控在中非犯下一系列人權侵犯罪行，包括大規模職處職缺、任意監禁、在審訊期間實施酷刑、強迫伸縮等。瓦格納集團否認與克里姆林宮的關係，俄羅斯法律不允許瓦格納這樣的私人軍事公司存在，但俄羅斯領導人普京曾經公開為瓦格納集團在國外的行動站台，他們並沒有違反俄羅斯法律，有權利在世界上任何他們喜歡地方工作並推廣他們的商業利益。普京在2018年的一場記者會上是這樣說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總部設在華盛頓的兩個維吾爾族的團體敦促國際刑事法院調查和起訴包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內的中國官員，指控他們涉嫌在新疆進行種族滅絕和其他反人類的罪行。此前國際刑事法院對俄羅斯總統普京和俄羅斯兒童權利專員瑪麗亞·亞列克謝耶夫娜·利沃娃·貝洛娃是發出逮捕令，理由是他們涉嫌參與將兒童從烏克蘭被佔領地區非法驅逐和轉移到俄羅斯聯邦犯有戰爭罪。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西姆卡什加里安在华盛顿报道。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东特厥斯坦流亡政府总理、东特厥斯坦民族运动创始人胡达阿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国际刑事法院将俄罗斯的罪行定性为是战争罪，但是中国官员在习近平的指示之下已经同继续犯下的罪行无疑是联合国定义的种族灭绝和其他危害人类罪。胡达阿尔透露，他的组织在2020年7月6号提交了一份80页的档案，其中包含有关中国官员犯下类似于普京亦是利沃娃、贝洛娃所犯的罪行的证据，并且自那个时候已经是提交了三份附带的证据的档案，要求逮捕中国的官员。胡达阿尔仲指出，维吾尔人的案件和乌克兰的案件是有一些的相似地方，俄罗斯和中国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然而，国际刑事法院对这两个案件都有明确的管辖权，因为所犯下的罪行在国际刑事法院的一个成员国开始或者结束，在我们的案例当中是塔吉克斯坦。国际刑事法院的一位法人表示，国际刑事法院可以调查发生在2002年7月1号之后由一个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的国民所犯下的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或者战争罪，或者在一个成员国的领土里面，或者是在成员国的境内，或者是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国家犯下的这些的罪行，或者安理会可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将案件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不隶属于任何其他的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西姆卡什加里安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在美国印度首席执行官论坛以及印太经济繁荣框架会议上面说，这个是美国与印度关系的一个乐观时期。雷蒙多部长说，美国与印度的伙伴关系是我们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他要讲的是我们最有希望的双边关系之一，原因是我们拥有基于我们民主传统的共同价值的体系，共同致力于促进以自由、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来到加强安全与繁荣。雷蒙多部长说，美国和印度都有机会扩大他们的经济关系，在两国创造就业，建立更加坚韧和安全的供应链。他说，就在几个星期前，波音和印度航空宣布订购228架飞机的历史性协议，体现出我们经济关系的力量，会支持美国大量的就业。雷蒙多部长说，半导体是我们共同优先要务的另外一个伟大的范例。他说，美国和印度都在落实半导体刺激计划，他们讨论了协调这些投资的做法，这些投资符合我们两国的利益，让两国都获得可能的最佳结果。我们希望看到印度实现在电子供应链当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为了这个目标，他此行签署的半导体谅解备忘录就是为了帮助实现这个目标。雷蒙多部长说，他们还很高兴根据印太经济框架与印度合作。他说，通过印太经济框架，美国、印度和12个其他地区伙伴都在制定政策，创造更加坚韧与安全的供应链，加速我们的绿色转型的进步，并且展示我们决心培育一个更好的商业环境。美国和印度可以通过双边并且与地区伙伴合作，展开大量的工作来到造福两国的经济。雷蒙多部长说，美国对未来扩大并且加强美国和印度关系的机会继续持非常乐观的态度。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